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近日呢，悉尼的邦迪海滩是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造成15人死亡，多人受伤。那这起事件呢，也是再次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对枪支安全、枪证制度以及政府强制回购枪支计划的一个广泛讨论。那澳大利亚呢，是一直以严格的枪支管理著称啊，但是呢，在这次袭击中，涉案人员呢被指曾经合法持有六把枪支，也是让公众呢开始重新审视现行的制度是否仍然足够的严密。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在澳洲合法持有枪证的华人 Kevin 白，请他呢从这个守法持枪者的角度和我们谈一谈在澳大利亚如何获得枪证，用枪受到哪些限制，以及呢他如何看待政府的枪支回购政策和澳大利亚整体的这个枪支安全。 Kevin 你好。
你好。
Kevin 啊，那作为一个合法持枪者哈，在澳大利亚，您对这个造成15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枪击事件有一些什么样直观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很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啊，对于我们这些守法公民来说影响很大，因为政府官员就会通过这个来更改枪支法。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这种极端的恐怖袭击之后啊，您个人的话有没有说是感觉到人们对合法持枪者的这个态度有一些变化，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公众啊对合法持枪者是不是存在一些误解或者是不信任呢？现在
我是没有接触到就是对合法持枪的有什么误解的啊，我觉得更多是还是来自政府一些官员的压力而已，就是他们会说就会上节目或者说提交新的法案来说，但是普通公众是我所接触到的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您自己拿到的这个枪证吧，您是什么时候然后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澳洲申请了这个枪证呢？
我是今年4月份拿到了枪证，我是从小就喜欢像枪支军事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来到澳洲以后，因为之前前几年学业很忙，所以现在闲下来以后就是开始就是考这个枪证。
那您之前在这上学啊，有没有一些同学啊朋友啊有这个枪证呢？就是在你拿到枪证之前啊。
我以前高中是有同学的，他是有一个叫 Junior Firearm License， 就是他们家里是有农场，然后父母也有枪证，所以他也就考了枪证。
我知道这个枪支的规定啊，在每个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在咱们这个维州，最小的可以持枪的这个年龄是多少？
可以合法使用枪支的是12岁，在维州最小。
那还是非常小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年龄，但是应该也要有这个成年人来监护，对吗？
对对，他需要有持枪证的成年人监护才能使用。
那您目前持有的是哪一类的枪证？这个枪证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种类呢？能不能也跟我们的听众来做个介绍啊？
枪支分5-6种吧，有 CAT A B C D 还有 H， 还有一个 E 吧。基本上普通人能拿到的只有 CAT A 和 B，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长枪。然后你是 CAT A 的话就是一些小口径的枪械，然后 CAT B 会是一些大口径的。 CAT C 和 D 就是基本上就算专业的打猎的，以打猎为生的人，或者是就是什么 law enforcement 警察那类的，他是有可以使用半自动的枪支。但是他们都有十发的 limit， 就是弹下只有10发，不能再多。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CAT H，CAT H 就是手枪，就是短枪之类的。他们是唯一的获取途径就是你要参加比赛的俱乐部。然后他也是有弹匣的限制，也是10发弹匣限制。最后一个我不太记住字母是什么，它是全自动的一个枪支系列，就是你可以是收藏家，但是这个很少，但基本上就是像军队啊或者像特警之类的，他可能会有这个事项，但是普通人基本上几乎就是不可能拿到，就是它是可以全自动激发的枪支，就是它会射速比较高。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普通的这个 A 和 B 这两种种类， 对于这个弹匣的要求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吗？
也是有的。它是因为即使它不是半自动或全自动枪支，它也分很多叫不同的 action， 它有 bolt action， 有 lever action， 有 pump action， 也就是射速不一样。就是因为 bolt action 的话会比较慢一些，应该是记得是15发弹匣，然后你所有的 lever action 和 pump action 的话是10发，因为它们相对来说比 bolt action 的话射速会快一些，因为它的机械原理的话它是比较简单一些快一些。它所谓的半自动的或者全自动定义的是你扣一次扳机，你所有的像从激发退壳重新的上弹，它是你只需要扣一下扳机就可以完全枪械会自动解决，这个就是属于半自动。但如果比如说你要扣两下扳机，或者是你需要两个 action 的话，就比如我扣下扳机我再拉下枪栓，它自动就是激发然后退壳然后再上弹的话，这个是如果是超过两个 action 的话，它就不算于半自动为止，它就算手动。
哦，算
手动。现在是有手动、半自动和全自动。
嗯，
手动的话你就需要两个 action， 半自动的话你需要一个 action， 然后全自动的话你就是不需要 action， 就可以一直扣着扳机就可以一直打，那叫全自动。扣一下打一下叫半自动。
嗯，
然后你扣一下再去拉下枪栓，这是算手动。
那您刚才谈到的，我们就比较普遍能见到的两种类型的枪证 A 和 B， 这两种是手动吗？还是说半自动？
对，这两种都是手动的。
嗯，那像我们想要去合法的申请这个枪证，有没有一些用途的规定？比如说我申请的时候，是不是要提交我为什么需要持枪？
就是你需要证明你的用枪用途，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是，现在目前普遍的话就是第一就是叫 sport shooting， 就是 target shooting， 就是打靶子，然后第二个就是 hunting， 可以去打猎。你需要证明你参加了俱乐部，就是打靶的俱乐部，或者是你需要有打猎的证，然后去证明你实际的就是实际会去用有两三个用途，你才可以去申请枪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是不会给你枪证的，他是不会颁发。对，
嗯，所以你要先加入这个射击俱乐部才能够证明你的这个用途，是吧？
对。
那申请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严格吗？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流程？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刚开始你需要先是网上一个测试，它会讲一些基本的枪械结构啊，子弹的结构，然后枪械安全，然后你会到靶场去实际实操。
嗯，
就是打一些靶子啊，然后实际的枪械清理啊，然后会讲解如果枪械出故障了怎么排障，是这样的。
嗯，
然后在那之后呢，你会向 LRD License Registration Division 你会向他们发一个申请，然后这个过程中你是会有30天的冷静期。
嗯，
就是你可以随时取消30天冷静期之后，他就会进行一些 background check， 然后他会在一般2-3个月之后你才会收到你的枪证。对，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会给你一点指导？
对，会有老师就是手把手的教你，在实操课上。对，会有老师会手把手教你。
那这个学习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是一般是4个小时左右。
这个实操的课程？
对，实操课程是4个小时左右，然后理论课的话就是主要看人，一般是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嗯，那还是听起来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
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啊，您觉得就是最严格的这个审核环节是哪个部分呢？
最严格审核环节就是他所谓的就是background check， 就那个他会看你的 criminal record。
嗯，
如果你是在海外待过2年的话，你需要当地的，也需要当地的无犯罪证明。无犯罪证明还有另一点就是你的心理健康，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你近年来见过心理医生，或是你的 GP 或者其他人会觉得你心理不稳定的话，你是也是拿不到的。
嗯，在澳大利亚就除了这个合法持有这个枪证之外，我们对这个子弹的管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在家里面啊保存，或者说在途中运输枪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规定啊？
嗯，对，你所购买弹药的话也是需要，当时也需要出示你的枪证，还有包括买任何的像火药啊，像底火之类的，也是都需要枪证的。
嗯，
你弹药储存的时候是必须要和枪支分开来放，然后放在一个以上锁的容器里面。 就是不能和枪支放在同一个保险柜里。
嗯，枪支
是
要放在保险柜里的。
对，所有枪支要放在保险柜里，然后每个保险柜它是有规定，大小也有规定。是重量超过150公斤的话，你是不需要去把它固定在墙壁或者地面上的。就是如果小于150公斤，你需要就是把它 permanently fixed to a 墙壁和地板。它就是要确保你一个人是无法移动这个枪轨，或者两个人也基本上无法移动，因为它大于150公斤是基本上两个人都很难把将它移动，所以你就不需要把它固定在墙壁或者地板上。
那像你们家就是存放枪支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保险柜对吗？
对，我们家是买的是170公斤的
保险柜。
对，这样就不用破坏墙壁了。
那存放子弹的话是要放在另外的保险柜里是吗？
也不一定是保险柜，但是你必须要分开放在一个可以上锁的容器里面，就是像另外一个保险柜啊，或者还有一种专门存放弹药的盒子，上面只要上锁就可以了。
嗯，那像这种你在家里存放枪支弹药的这种情况啊，会不会说有人专门去上门检查呢？
我是听说过是警察会来抽查的，但是随机检查也没有说他会提前告诉你啊。就是警察检查的时候，他可能是会问你家里就是同住的人有没有你的保险箱密码或者保险箱钥匙，就是他们是一定不能有，一定不能知道密码或者钥匙的位置的，因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接触到你的枪支，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你的枪证会被吊销，然后你所有的枪支也会被收缴。对，所有家里没有枪证的人都不能知道。就是如果说是我和我爸都有长枪的 license， 然后我还有手枪的话，我爸也是不能知道我手枪的保险柜的密码，就是要一定要分开放，因为他的枪证不允许他持有手枪，所以他也不能有access。
嗯嗯，那你说到这个长枪和手枪啊，他的这个执照是要分开考的是吗？
是的，因为手枪的话它有很高的隐蔽性，而且你唯一的持有手枪的途径就是你去打比赛、运动这方面才是唯一的理由，你也不能用它拿来打猎。对，所以它的实际使用场景不一样，然后因为手枪的隐蔽性，所以它的管控更严格。
嗯，那另外使用枪支的时候，您讲到我们要提供一些理由，比如说去打猎呀，或者说去做一些运动啊。嗯，那我们在澳洲啊，一般会选择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地点去使用枪支呢？
嗯，你如果是要去打靶子的话，基本上就你要去正规的靶场，你如果你是他们俱乐部的话，就可以去他们的靶场去打。打猎的话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去找 private property， 就 private farm， 或者你去一些 state forest 也都可以打猎的。如果去 private 的话，他们因为他算 private property， 这样警察他们有 access 的话，就是比较会放轻松一些。
嗯嗯。
也要求不那么没有那么严格，但如果你是要去 state forest， 因为它是 public land， 所以一切都非常严格，他会有 range officer 去检查你的所有的 license 和你的枪支是否合法。
那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就是从家开到这个靶场，或者说开到这个state forest。
在运输过程中，你的枪支和弹药第一是要分开放，就是你不能随时可以装弹呀，然后就可以开枪之类的。然后是你的弹药要放的话，也是不能让你乘客或者司机也可以触手可及。如果你是第一个人开车的话，你需要把它放在后座下面，所以你也是不可以轻松拿到。第二点就是，如果车上有人是 unlicensed， 就是没有枪证的话，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他也是不可以在车上待着的。
嗯，
其实就是和家里保险柜密码是一样子，就是没有不能让任何没有 license 的人有能可以接触到你的枪支。
嗯嗯，那听起来也还是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些规定。那我们再来就是聊聊你自己的一些使用场景吧。你平常会去什么地方来用枪？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一般都是去靶场，去靶场就是打靶子或者是飞碟之类的，
就是算是运动。射击运动是吧？那在靶场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或者说你去打飞碟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枪口不能指人，枪口唯一的安全的方向是朝上和 down range， 就是冲靶子的方向，任何其他方向你都是会就是被叫提前回家。我去的靶场在 Little River， 它有一个规则，就是每半个小时它会有停火时间， 那停火时间内的话，你是不能触碰你的枪支，然后所有的弹匣就要取下来，而且弹匣里面不能有子弹，它要确保就是枪支周围没有弹药，然后停火时间也不能去触碰你的枪支之类的，就是当你去看靶子的时候，确保没有人可以去动枪支，这样会安全嘛。基本上每过十几个位置就会有一个工作人员。还有规定就是，如果你想把枪拿下台子或者去从车里拿出来，你都需要等就是开火时间，然后如果你枪打完了，你想回家了，你的枪支需要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查，确保里面没有子弹，确保安全之后，你才能把它放回枪包，才能拿走。
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就是在靶场打靶的人没有遵守规定的这种情况？
我是有一回的时候，左边的有一个人，他是从枪包里拿出来的时候，他的枪口朝后，就是如果你枪口朝后，你要尽快的把枪口朝上之后再朝前，这是最安全的解决方式。但他的话就直接是水平的转了一圈，等于枪口就朝了所有的在那边的人员，工作人员看见之后，他就直接是让他回家了。因为其实这样很危险的，第一，没有人知道他枪有没有子弹，如果走火的话，很容易就是打中其他人，所以枪口指向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枪是100%安全的，我们只能100%保证我们所做的是让它尽可能的安全。
就是操作过程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啊，就是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吧。
对，
像在这个靶场打靶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是枪证的持有者，那如果想和朋友一起去玩的话，可不可以带没有枪证的朋友去呢？还是说必须每个人都要持有枪证才可以去打靶？
在正规的靶场你是可以带你没有枪证的朋友去的。我最多是带过两位没有枪证的朋友去靶场，因为靶场它本身也提供，就是如果你没有枪证，你也可以其实可以去靶场打枪的。
哦，
正规的靶场一般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你去私人的靶场或者俱乐部的靶场，一般是很少可以带的。
那有没有一些提前会跟你讲解一下怎么样来使用枪支啊，一些安全的规范呀？
对，在提前他就会给你讲，基本上就是这个枪支怎么使用，就是其实和国内的靶场差不太多，他会提前告诉你就是怎么用，就比如保险在哪，扳机在哪，就怎么使用这枪是怎么上膛啊之类的。
你去过国内的靶场吗？
去过，国内靶场是所有的枪都是锁在铁链上的，就是你只有差不多30度的活动范围左右。在这边的话，枪支其实都放在台子上、桌子上，你可以随便拿，你拿起来啊，或者转都可以的。但是你旁边会有工作人员一直看着你，如果你有出国行为，他会立马制止你。
那像在中国去这个靶场也是不需要有什么枪证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玩是吗？
对，在国内是你随便就去了，就是价格会很贵。国内记得是上回是一个人30发，就是基本上就是500-600块钱，在这边30发也就是6块钱澳币，你要如果买这个子弹的话。
那在这个靶场打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打靶是现在最著名的远距离打靶的比赛，就是说长枪之类的话，它是有一个叫 NRL， 它是专门就是打猎的一个比赛，它会把一些动物的靶子放在远处，然后你可以打。还有一个叫 PRS， 也就是只是打一个圆形的靶子，因为你拿枪的用途基本上就两种，一个是打靶子，一个打猎，所以当你要练习打猎的时候，你使用动物靶子，因为它有动物的大小，这样来就是训练就是比较容易一些。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打枪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吗？你会就很享受这样一个过程吗？
对，我是喜欢，也不只光是打枪，就是有时看着也很喜欢，就是把玩的时候也平时就是会拿出来擦一擦，把玩一下，然后再放回去。
那你目前来说有几把枪呢？
目前来说有4把枪，然后2把是 category A， 2把 category B。
那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最近的新闻啊，是这个新州哈、说想要加强这个对枪支的管制，这个议会呢就说哈、以后呢将每个人可以合法持有的枪支数量限定为这个4支，并且呢也是对弹药的这个容量、做出更加严格的限制。那您个人怎么样看待这个对枪支数量的限制呢？
枪支数量限制很不实际，因为你想，我现在有4把枪支，但这4把枪支是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 overlap， 功能方面不一样。因为 就是打猎的话，你有不同大小的猎物，也有不同大小的口径。你想打一些小兔子，兔子的话，你要用小口径；然后打一些鹿，甚至更大的像骆驼，这些口径子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口径一把枪的话，你想这样就三把了。再加上如果你要打一些鸭子的话，这就四把枪了。如果你只能有四把枪的话，等于只能打这四种猎物，然后你其他途径都没有。就比如说，如果说想比赛的话，这些枪都用不了。打猎的比赛，这些枪也不适合，因为打猎的比赛实际上和真正是打猎的时候也不一样。因为真是打猎的时候，你希望枪尽可能轻一些，因为你需要把猎物扛回去。所以，如果你有限制上数量的话，啊，很不现实。
就特别是在这个邦迪海滩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啊，也有人就说这个凶手他其实不是住在这个郊区，就是住在悉尼的 suburb， 然后就有人会提出来像住在 suburb 的人为什么会需要六把枪，那您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数量吗？
枪支的数量我是觉得没有任何的关系和安全，因为枪支你数量再多也是一个人使用，也不是说你一个人可以连，就是一个人使用的话，你想你就两个手，你最多也就只能使用两把枪，就是那是极不安全的情况下。所以你比如说一个人有十支枪，或者一个人有二十支枪，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会不会存在就是像比如说这对父子啊，就是你看他有六把枪，他可以自己用两把枪，然后再给孩子用两把枪，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想一下，如果他爸没有枪支，如果他们真想去做这个恐怖袭击的话，他们是完全可以从非法渠道获取枪支的。
对，您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枪支的多少？
对。
那你觉得我们可能从哪个方面入手会比这个限制枪支的数量更有用一些呢？
其实最最最安全的方法就像中国一样，要不就是全面禁止，从所有人士里面收枪，从合法的人收枪，从非法人也收枪，这样才能保证完全的安全。如果这样保证不了的话，其实现在澳洲已经其实做得挺好的，因为你所有的买枪啊枪证都需要有个 background check。
所以您觉得目前澳洲的这个枪支政策已经是非常严格的了？
对，算是最严格的了。
最严格的了，就是在这些就是可以合法持有枪证的这些国家里来说，是吗？
是的，对。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政府啊说要回购枪支，也可能会成为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三十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枪支回购计划。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回购计划对你有影响吗？
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现在还是属于自愿，它算自愿回购。它这个自愿回购计划的话，就只是从它只是会回购合法的枪支，像违法的枪支人们也不敢拿去回购，因为可能当时就把你抓起来了。
那你认为这个回购计划在提升公共安全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作用呢？
我是觉得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就像之前一段时间的那个 machete 回购计划，没 machete 弹一样，
砍刀啊，
对，它有 machete 的那个砍刀的回收箱，上面就会有摄像头一直拍着。如果你是真是这个刀或者见过血呀、或者什么拿做过非法的事情的话，摄像头就把你拍得清清楚楚的。警察就会可能会暗中调查你之类的，像你这样的人肯定就不会把它去放到回收箱里面。
嗯嗯，
你只有说是什么会出去露营啊，或者之前买或者是就是农场上用的这些砍刀，可能他会把这放回去，因为你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事，你也不怕别人去调查这样的。所以回收计划只能让守法公民去回收你的枪，而不会回收不了违法的枪。
那您会担心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合法的持枪者啊，您会担心就是这类政策对您个人以后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就是会使购买枪会更麻烦一些，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些就守法持枪的公民可能以后会管得更严，就是会有些枪支就是再也购买不到了。但是如果这样会让整体的更安全，让审查机制更严，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你需要去审查人而不是去审查枪，因为犯事的不是枪，被禁枪的国家也是有人会聚众拿刀砍人，所以犯事的不是枪而是使用枪的人，所以你要对人的审查更严格，而不是对枪的审查更严格。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邀请到了在澳洲合法持有枪证的华人 Kevin 啊，从这个守法持枪者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了在澳洲怎么样获得枪证，用枪又受到哪些限制，以及呢他个人对这个政府的枪支回购政策的一些看法。再次感谢你 Kevin， 谢谢。
好，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